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诗篇112篇第一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甚喜爱就是热爱，你热爱灵修吗？诗篇128篇第一节以及第四节，诗人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我每天学习敬畏神，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第一印象。我们思想第一印象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撒母耳记上16章1-7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1-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西边的树。
它像一棵树在溪水旁，哦，爱是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那一切所行，主要是它顺所行，主要是他顺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不喜爱愚昧的行为。
喜爱神的律法，昼夜不住地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
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其所行，主要是他顺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人的座位，不喜爱愚昧的行为，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不住地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
溪水旁，
姆耳记上第十六章一到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到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七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经文说道：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第一印象。有一天我去购买生活用品时，被人误认为小偷，却又被另一人误为英雄。当我正要离开超级市场时，一位雇员拦住我说：先生，对不起，推车上有许多物品没装在超市的袋子里。显然他误以为我顺手牵羊，但是当他看到那些物品大到无法放进袋子时，立刻向我道歉，让我离去。走到停车场时，一名妇人看到我头上戴着绣了金边的运动帽，误以为是军帽，就对我说：感谢你保家卫国，然后便走开了。超市雇员和停车场的妇人都草率地对我下结论，可见我们很容易凭第一印象来判断人。当撒母耳从耶西的众子中拣选下一任以色列国王时，也凭第一印象来判断。但是神不拣选年长的众子，圣灵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神拣选了耶西的幼子大卫，虽然他看起来最不像国王。神能帮助我们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人，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凭信心的眼光，透过每天相会的人， 看见上帝施恩的手，施与每位遇见的人。第一印象往往让我们做出错误判断。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第一印象这个题目。我们会凭外貌偏待人吗？ Summer 可能犯过这样的错。当 Summer 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要在耶西的众子当中高一位神所预定做王的，是谁呢？ Summer 还不晓得。神会把这个人指给 Summer， 叫 Summer 知道。当耶西的众子一一前来的时候， Summer 一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 Summer 心想，啊，一定就是这个了。怎么知道是他呢？用什么标准判断呢？ Summer 的判断标准就是外貌和身材。耶西的几个儿子当中，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以利亚是长兄，外貌出众，身材高大。 Summer 心想，一定就是他了。神却对 Summer 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看人不同于人看人，多少时候我们所看的只是表面，只是部分，但神却能看透全面，知道一切事情的因由和关系。我们所看的是短暂的，神看的是永恒的。我们是看片刻，神是看长久；我们是看一时，神是看一生。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但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加拉太书二章六节，保罗说，神不以外貌取人。我们很容易以外貌取人，只留意到我们所看的部分。在伊索寓言里边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众多的鸟儿聚集在一起开会，要选出一位国王。孔雀认为她最美丽，她最漂亮，应该做王。众鸟也都表示赞成，孔雀比任何一只鸟都美丽，难道她不应该做王吗？但就在大家准备一致推举孔雀做王的时候，一只乌鸦说了，孔雀啊，要是你做了王，老鹰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能保护我们吗？此话一出，顿时鸦雀无声。事实证明，以利亚是一个不愿意明白事情原委就动怒，而且心存猜疑，很无理的一个人。神不选他。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没有什么事能向他隐瞒。诗篇三十三篇十三到十五节，诗人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神在暗中查，在暗中看，没有一件事是他不知道的。被造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当以利亚从撒母耳眼前经过，撒母耳没有反应。耶西又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怎么会这样呢？入围的竟然一一落选，神所吩咐的绝对不会错。于是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原来不是所有的儿子都在这儿，有一个不在。撒母耳赶忙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大概想起来了，还有个小的， 我打发去放羊了。大卫是这样不被看好，但是神拣选他。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圣经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大卫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神会向所拣选的人施恩。我们很容易看错，我们看得很有限，第一印象常常会出错。曾经在英国《超级星光大道》这节目里出现的苏珊大婶 Susan Boyle 是2009年的一大惊奇。这位来自苏格兰西部乡下，臃肿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打扮，刚开始完全不被人看好。一上台，评审就开他玩笑，台下观众都以为他是上台来献丑的。当苏珊大婶表示他希望成为像英国音乐剧天后伊莲佩姬那样的超级歌星时，顿时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还有人瞪他白眼，完全不看好他。可是当苏珊大婶拿起麦克风开口演唱时，才唱出第一句，那动听饱满有力的歌声立刻迷住了评审。三位台下评审个个目瞪口呆，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台下观众各是惊呼连连，激动的起立欢呼，掌声久久不断。因为没有想到一位毫不起眼的大婶儿竟然能够有如此美丽动听的歌声。三位评审一致给他满分。一位评审甚至说，这是节目播出三年以来最大的惊奇，而这也是他给过的最大的 yes， 让他过关。一位评审为自己刚才不礼貌的态度表达歉意，而第三位评审则是为苏珊大婶深藏不露感到惊奇。这就是苏珊大婶，不管人怎么看她，她放胆的唱，她勇敢的唱，结果一鸣惊人，一唱成名，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大婶歌后。中国有句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像海水不能用斗去量它，人不能够单凭外貌判断。许多人其貌不扬，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极其尊贵。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得非常丑，史册记载他凸眼睛大嘴巴朝天鼻，可是苏格拉底充满智慧。雅典人说，苏格拉底有着小丑一样的容貌，却有着神明一般的灵魂。13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多马阿奎那在巴黎大学上课的时候，很少在班上发言，总是沉默寡言。他的同学以为他不聪明，很迟钝，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笨牛。哪里知道多马阿奎那是13世纪最有神学头脑的人，他的研究出类拔萃，并且写下许多到现在仍然使用的伟大神学作品。他的同学才知道，多马阿奎那是个曾经被埋没的天才。有句话说，偏见是愚昧人的推论，并非事实。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人是看现象，神是看真相。珍·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这本书，描写达西先生追求英国中上阶层的女子丽莎·班内特的故事。达西先生沉默寡言，性格复杂，拥有万贯家财，而丽莎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高傲，而且自私自利，又很内向。因此达西先生向丽莎倾吐爱意时，他就断然回绝。但是后来丽莎她得知达西先生暗中为别人做了许多善事，她才认识到自己看错达西先生，并且同意嫁给他。第一印象难免出错，单凭第一印象往往会带来错误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误会、猜疑和隔阂多半出于不了解。偏见就是未经客观判断的意见，藏在愚昧人的心里。只有借着坦率的沟通，才能挽回因傲慢与偏见所造成的错误认知。有一次，一对衣着朴素的美国老夫妇没有事先约好，就来到哈佛大学找校长。 校长秘书看着这对其貌不扬的老夫妇，很不礼貌地说，校长整天都很忙的。老太太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好几个钟头过去了，他们一直等在那儿。秘书终于决定通知校长。哈佛大学的校长很不耐烦地同意接见。前来拜访的老太太说明原委，她告诉校长，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大学读过一年的书，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死亡。我丈夫和我呢，想要在校园里为他立一个纪念物来纪念他。校长听到这儿，并没有被老太太的说辞感动，反而觉得很可笑，就以不太友善的口气对老太太说，夫人，我们不能为每一位曾经读过哈佛大学以后过世的人建立雕像，如果我们这么做，哈佛校园看起来岂不会像墓园一般吗？老太太明白这一点，她就赶忙说，不，我们不是要建立一座雕像，我们想要捐赠一栋大楼给哈佛大学。校长就打量了一下他们的穿着，然后轻蔑地说，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需要花多少钱？我们学校任何一栋建筑物都超过750万美元。这时候老太太沉默不讲话了。校长以为他们听了这个价钱会知难而退，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走了。只见这位老太太转向她丈夫说，啊，只要750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我们何不创立一所新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呢？老先生也点头表示同意。这对老夫妇是谁？就是铁路大亨利兰·史丹福和他妻子简·史丹福。就这样，史丹福夫妇离开哈佛大学，在加州成立了史丹福大学来纪念他们的儿子。弟兄姐妹，你会按外貌待人吗？会因为人的外表其貌不扬而拒绝人吗？每个人都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恩典，只有神知道每一个人实际的光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人，不凭着片面印象来看人，更不因为人不够体面的外表而拒绝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万灵的父，你知道一切。讨饭的拉撒路是人所轻看的，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扫罗王是外貌出众的，却是你所厌弃，被你所弃绝的。主啊，这个世界充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充斥着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偏见、各样的情结。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谦卑下来，不凭着既定的印象来待人，不对他人妄下定论，帮助我们在待人处事上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蒙你喜悦。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